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晚间聚会，一起唱诗83首，83首。耶稣来世在无忧安困苦，耶稣来世在无忧安困苦，耶稣来世必有光明幸福，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世歌唱的圣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世我心不再悲伤，耶稣来世我心不再悲伤，耶稣来世必进快乐天堂，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世歌唱的圣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世永不再有失望，耶稣来世永不再有失望。耶稣来世赐我永生华冠，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爱接我回家。耶稣来世歌唱的圣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世必有高声颂赞，耶稣来世必有高声颂赞，耶稣来世大家相会不散，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世歌唱的圣诗歌，因主来接我回家。请坐，我们来祷告，求主带领今天的晚间聚会，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龙潭教会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传道又能够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信心、属灵、灵性的造就上，大家彼此来扶持，大家彼此来造就。感谢主，我们上次有讲到耶利米书，谈到耶利米先知被拣选他是。在神还没有造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上次谈到母腹里的拣选，这证明神拣选人不是偶然的。我们也谈到了每一个人其实都像耶利米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来信主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年纪其实都是找神早就命定好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念，也要肯定这样的计划，这样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才会忠贞，一路走到底。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拣选应当心存感恩，而且特别珍惜 神拣选每一个人进入他的恩典里面，都有他要做的工。即便我们年纪很大了，主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些作为，我们应当要拿出信仰的敏感度来查验何为神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来活出神要我们做的事，然后蒙神悦纳，我们才无愧见主面。那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谈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也就是一根杏树枝。这是神在传达他的话语之后，为了进一步坚定耶利米的信心，他让耶利米看到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一根杏树枝。为什么神要让他看一根杏树枝呢？里面有含着美好的意思，我们来查考，来得到造就。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节，旧约881页，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好，当神告诉耶利米要做列国先知以后，耶利米提出了一些理由，其中有一个说我是年幼的，但是这不成理由，所以神也告诉他，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都要去，我要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然后神就按手在他的口对他说，我已经将你要说的话都传给你了。第十节有提到说耶利米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看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复，又要建立斋止。神要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复，然后呢又要进一步的建立斋止。我们看到这几个字眼呢，我觉得非常的骇人听闻。为什么神要叫他去做破坏的事情呢？一开始说拔出，然后呢拆毁毁坏倾覆。拔出就是原本一棵好好的植物啊，可能它生病了，然后要把它拔出，要破坏它。然后呢又好像一间房子，要把它推倒，这里说拆毁毁坏倾覆，这就是叫耶利米去做破坏的动作啊。当然这是神要他传达有破坏的事情要来到，从这里让我们明白，神其实是针对选民，神要选民能够回头，要不然神要刑罚选民。好像一棵树，也好像一栋房子，如果继续的败坏下去，那神不惜要把它拔出；如果再继续这样的执迷不悟，那神就要把它破坏，一棵树或者是一栋房子要破坏。我们过去常常说要有非常的破坏才有非常的建设，神破坏不是主要的目的，这是一个手段，目的是要建立又栽植。后面说又要建立栽植，所以神最终是要做建立栽植的工作，没有这样做，选民是没有办法回头，因为他们已经越陷越深，执迷不悟。选民是神好不容易把他们带领出埃及的，走旷野路进入迦南，又让他们进入王国时代。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北国或是南国，都是非常的败坏。南国还好，还有几个好王，就像我们 上次提到的，在耶利米出来当先知的时候，正当是犹大晚年，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好王，叫约西亚。约西亚王当政的时候，曾经做宗教改革，很可惜，因为在那一个积弊已深的犹大晚年，他的改革啊，只能做表面的，因为没有办法全然的挽回犹大选民的心，使他们专心的归向神。啊，毕竟他动作做了，但是很可惜的，昙花一现。啊，那当时还有耶利米先知，同时期的犹大，哦，我们知道还有纳洪先知跟哈巴谷先知，这几个先知都是在南国当先知。哦，所以耶利米被拣选出来当先知，他当然看起来是孤军奋战，但是呢，神向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啊，神同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保障。神除了这样鼓励他，用话语来安慰他，给他信心，给他力量，神还让他看两个异象。这可见的神啊，传达信息啊，他是用心良苦。好，哦，他也用了很多方法，除了传述、传讲，哦，用讲的，还让他看异象。啊，哦，如果说用讲的听一听，信心说不定拿不出来。但是如果再让他看异象，再加以解释，他的印象就很深刻，而且呢，那一种观念、概念呢，啊，可能会更深的来植入他的心中。所以神为了要让耶利米有信心、有心智，去勇敢的面对那些悖逆的选民，哇，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神就让他看异象，第一个异象说，看见一根杏树枝，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影像啊，一根杏树枝，哦，然后神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耶和华对他说，你看得不错，我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当我们看这一段，你坐在那边一直的思考，一根杏树枝跟神说，我要留意保守，使我的话成就，到底有什么关联性？我们说圣经要查考，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常常说啊，信主以后啊，我们的圣经呢，要至少先看过一遍，啊，就是通读了，啊，通读就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这个叫做通读。通读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一种啊阅读啊，目的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概念啊，到底旧约到新约是在讲些什么，有一些梗概的了解。但是除了通读以外呢，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精读，啊，精读的功夫啊就有很多种啊，就是要听到，要查考，啊，要去查考，就是要考究啊，啊，因为圣经白纸写黑字，啊，又是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查考，有时候我们望文不能够生义啊，简单的我们望文可以生义。但是如果是比较艰深的，话中有话的，必须经过查考的，因为毕竟这是不同的语言所翻译过来的，原来是希伯来文，啊，有希伯来的语法还有文化。那今天我们是用中文的语法和文化来看待希伯来文法和文化，我们当然呢，有时候呢会没有办法连上线，这就是为什么要经过查考。那大部分的信徒都没有原文的背景，包括传道也不是。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意思呢？还好我们有一些圣经的工具和软体，按照软体工具的查考，我们可以从原文来明白。其实神让先知看见一根杏树枝，这个有两个方式的表达，哦，第一个方式的表达就是借着杏树枝，它是在以色列地从冬天进入春天最早开花的一种植物了。哦，杏树在我们台湾大概不是很普遍，哦，那 但是以色列地可以很普遍看到，杏树就是啊，冬天进入春天最早开花的一种植物。我们说大地如果进入冬天，可以说是啊，所有的生物都在啊冬眠，包括人有时候也龟缩在家里，啊，因为寒流一来，大家比较少出门，在家里比较暖和。那么大地进入冬天，那可能都在冬眠，但是从冬天进入春天最早开花的，竟然就是杏树，啊，所以神就用杏树的这一种可以说是最早醒过来的植物呢，来表达神呢也是这样。神其实呢他啊不必休息也不必冬眠，可是用地面上的杏树来表达神永远都是醒着的。所以神说，你看见杏树枝没有错，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他成就，也就是说神说的话一定会做到。神不是轻啊这个轻易说话的，他说到做到，他是信实的，啊，他说了就会做。他说什么？他向先知说，我要去刑罚犹大还有列国，啊，再不悔悟刑罚就会来。那这种话呢不是随便说说，就好像杏树一样，它进入春天呢一定会开花，一定会醒过来。神用杏树的那种警醒的心来自我表达，我就是留意保守让我的话能够成就。这是第一种啊，用以色列地植物最早开花的杏树来表达神留意保守使得成就，神说到做到。第二种表达呢，就必得要从希伯来文的发音，所谓的谐音双关语来表达。如果你查考圣经软体，它会告诉你，杏树枝，它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做 shake。那么留意保守，希伯来文叫做 shake。一般人，你抓破头皮，你万万也想不到，这两个字是谐音。所以神让他看到简单的一根杏树枝，其实如果你读原文，你会觉得有一种对仗，会强化它的力度，啊，神告诉耶利米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夏克。神说，你说的没有错，我要夏克。哦，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很有趣哦。如果用希伯来文来看，神说你看见什么？夏克，你看的没有错，我要夏克。是不是有一种谐音，一种对仗呢，在强化那一种力度了？哦，感谢主。如果我们没有查考，我们不知道，哎呀，神竟然是这样的用法。好，哦，可见呢，神也是很会用那种语言的表达来强化他的信息。这就是神借着第一个意象啊，杏树枝来表达，我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啊，你去告诉选民要赶快的悔悟啊，及时回头，如果再不回头，那个从北方来的刑罚就要来到了。所以神接着让先知看到第二个意象，我们看一章的十三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十五节，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十六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紧接着第二个意象呢，哎，看起来也是骇人啊惊闻的，说什么？说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倒下来，锅子。就是一般的锅子啊， 它是烧着，里面是烧开的，啊，可应该就是水吧，已经烧开了，滚烫的，竟然是从北方这样倒下来。我们知道烧开的锅那是碰不得的，你一靠近你又就被烫伤了，更何况是烧开的锅，把那个滚烫的热水倒下来，啊，要是被它烫到啊，那一定是非常的严重。所以神让耶利米看到第二个异象，就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倒下来，哦，然后呢，神就说：“我也要召集北方的列国的众族。”所以这个烧开的锅里面的滚烫的水，就是神刑罚的工具。神要从北方召众民族来，要来围困耶路撒冷，并且呢，要攻破耶路撒冷，哦，能够在耶路撒冷的门口安置座位，表示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这些北方的众族呢把它攻破了，要周围的攻击城墙，要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哦，这就是代表神呢会从北方兴起帝国，哦，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耶路撒冷。这就是讲到神要兴起巴比伦帝国，所谓的新巴比伦帝国。我们之前有讲到，啊，耶利米出来当先知，大概是主前627年。过了不久，主前605年，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大战，叫做加基米斯大战。那个时候就是埃及跟新兴起的巴比伦在，啊，这个啊在打仗。然后呢，这个新兴起的这个巴比伦帝国呢，就打败了，然后呢，取得了当时候的世界的强权，取代亚述，然后呢，他就攻打其他列国，包括犹大也被攻打。哦，所以在主前605，我们说犹大历史上三次被掳，第一次就是605年。也就是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他攻破了什么？攻破了这个啊耶路撒冷，然后呢把啊一批人掳到外邦，啊，那个时候的王叫做约雅敬王，约雅敬，啊，那第二次就是597年了，啊，约雅金当王的时候，那最后就是586，也就是西底家王啊，被掳，那时候是彻底被打败。所以在距离啊第一次被掳前不久，神就借着耶利米是先知看异象，将有北方的众族要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且要攻破。你看后来历史发生了三次，在620几年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预言。不久的将来，20年后，有这些事情，而且一直延续到犹大灭亡，586年。好，哦，为什么神要兴起这些北方的列国来攻打犹大呢？第16节有讲，因为这些百姓，他们做了一切的恶，他们最大的恶是什么？离弃这一位神，离弃真神，结果向别神烧香。而且跪拜那些自己手所造的偶像，所以神说：“我要发出我的判语，这个判语就是审判的语言。”哦，所以神借着先知，啊，不管是直接告诉他该讲的话，或者是让他看异象之后得到的这些信息，都是神对犹大的审判的语言，要来攻击他们。在先知刚出来准备要当先知之前，神就让他看这两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一根杏树枝，代表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神不会睡着，也不会沉睡，神也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他留意保守，哦，他的话一直让他成就。结果第二个异象，他的话里面呢包括神的审判，就是借着北方的众族要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这一些事情让先知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我们不晓得他心里到底是作何感想， 我们相信肯定是一定很复杂。哦，百姓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要神啊来刑罚他们，他们才会悔悟。哦，所以十七节开始，神勉励先知要束腰起来，束腰就是准备要工作了，好像一个仆人束起腰来准备工作，或者是军队束起腰来准备打仗。哦，你要起来啊，就是预备出征，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而且不要因他们惊慌。你首先自己不要害怕，不要听到看到啊，你一个人啊，孤身寡人一个啊，来面对那么多人，而且是恶势力，包括君王、首领啊、祭司，还有地上的众民。哦，神说，哦，我是请啊叫你去啊，跟所有的人反对。我们说孤城无力可回天呐，在一个风雨飘摇啊，这个局势动荡的时候，要有醒悟的人呐，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先知就是扮演这种角色，从国家的君王一直到百姓，不管是政治上的首领，或者是宗教的首领，大家都已经走偏差了，执迷不悟了。所以神要他去警醒，去提醒他们，而且你去啊，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呢，你不要害怕，我要拯救你。哦，他们要攻击你，哦，但是他们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哦，也就是你不至于丧命，在这整个过程，哦，你会得到保命，神要保守你。那些人要反对你，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战胜你，因为我要使你成为铜墙铁柱，而且是成为一个坚固的城。你虽然看起来只有一个人，但是神与你同在，这就是安全的最大保障。神再度的安慰他，叫他去当先知。如果这样的任务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作何感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是我？我怎么可能去单独去面对那一个强权呢？那一些恶势力呢？好，这个就是让我们有一些醒思啊。今天在这个末世啊，我们真教会的信徒啊，我们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有时候我们要去劝勉人，或是提醒人，有时候这种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要去警戒一个人，不要说一群人啊，说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说我们不敢开口。但是这里提到了，既然是神的先知，神要他讲他就该讲，哦，该不该讲是他的责任，哦，命能不能够得到保存，那个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是神有保证你，啊，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害，即便受害神也会拯救你。哦，这个很不简单啊，众人皆醉我独醒啊，而且呢要去扮黑脸的了。我们说有时候教会有一些同龄或者是家里的人，有一些人思想或者是行为已经有偏差了，我们怎么样用道理用爱心去纠正他，凭爱心说诚实话。说实在的，这个很不简单啊，因为现在，哦，人人都讲究尊严了，尊严，哦，很多人都不喜欢人家讲他负面的。现在的教育啊，有时候这方面很难做得到。你说要去警告他，要去劝勉他，有时候呢你的态度本来已经很温和的，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不能够接受，这就是为难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箴言说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这个朋友啊，连连的亲嘴，啊，却是啊，这个出于邪恶。所以今天我们同龄之间如何用爱心彼此对待，很不简单。尤其现在很多人他的自尊心很高，而且他的心呢是关起来的。你太关心，他把心关了，这就是现在教会牧养的一大难处啊。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我们不就不做啊， 神要先知的就是去警告去提醒，包括君王，包括祭司，包括首领，还有众百姓，要做那一个中流砥柱，实在很不简单，要有很大的胆识，而且是从神得到绝对的保障。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教会有动乱啊，有不和谐啊，有时候是 有一些人呢、啊，真的是啊太直接的，单刀直入啊，因为他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啊，我既然勇敢的指责你或者是提醒你，我就不怕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哈、哦，真的很不简单哈、哦。所以这个我们说立场坚定，但是态度要温和，哦、要指责人有时候也是要私底下来做，要跟先给他保留面子啊。哦、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啊，要有步骤啊。好、哦，你看到有弟兄得罪你，啊、哦，或者是他偏差了，啊、哦，那你要私底下劝告他。他如果不听，再去找见证人去劝告他，再不听才告诉教会，再不听教会，那就把他当成外邦人。哦，这个就是有步骤的，不是一开始就给他没有面子，不是一开始就让他上了志气。啊，我们是要挽回他，是要得到他，而不是把他往外推。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那一般人可能因为怕啊这个好事多磨，怕弄巧成拙。所以不轻易做这些事，没关系，这些事情可以交给传道、长子，啊，或者是有智慧的长辈、弟兄姐妹来做，啊，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会比较，啊，有这个历练，啊，也许他们啊比较得宜，或者是说因为他们的一种德高望重，啊，比较容易呢被人家接受，啊，这个就是教会要去面对的。那么当时候神就是叫耶利米做这些事情，而且说的话是非常的严厉，竟然呢、啊，好像是在唱衰国家的命运了、啊。在那个犹大晚年，犹大国真的是失去方向了。如果你看那红书，看哈巴古书，甚至更早的何西阿先知，还有阿摩斯先知，啊，针对当时候的北国跟南国君王啊。普遍啊不归向神，啊，他们的外交政治的政策呢，一下子归向这个亚述，一下子偏向埃及，有时候啊投靠埃及，有时候投靠亚述，在政治上啊，好像一只愚蠢的鸽子乱飞，啊，有一些先知书的话说。他们啊归向列国，但是就是不归向神。他们是神的选民呢，是神拯救他们带领出埃及的，他们竟然不愿意归向神，宁可拜偶像。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后面的描述，先知在指责他们说，犹大，你偶像的数目跟你的城市的数目一样啊，你的祭坛啊，就是拜偶像的祭坛啊，跟你街道的树木一样啊，等于是每条街道都有偶像，每一个城市都有偶像。他们不是只有拜一个偶像，他们拜很多偶像。所以后面神才会说，这些民的一切恶，他们所做的恶是什么？离弃神，向别的神烧香，哦，向自己所造的来敬拜。所以神在第二章啊，有提到了说，这选民有两个恶啊。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提到了，神直接指出两件恶事，第一件是离弃神，神才是活水的泉源呢。他们离弃了活水泉源，然后呢，自己去找很多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用水来比喻，人需要水，人的生命需要水，人需要的是泉源，而不是呢水池而已，啊，有这一个活水的泉源，就是真神让他们依靠，他们不依靠，竟然自己去挖，自己去找偶像，让受列邦的影响。 去依靠偶像，这些偶像根本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当时候还有很多的假先知，如果你读耶利米书大概第九章开始到二十六章之间了，出现了许多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假先知就是说我们有神的，有这么雄伟的圣殿啊，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啊。所以呢，他们这些假先知啊，本着己心的诡诈，不是神差派他们的，他们所传的不是神的信息，他们所传的是出于自己本心的诡诈，自己的意识，而且自己的心也是诡诈的，用来蒙骗当时的选民，让他们现在虚假的平安的一种感觉，叫做虚假的平安。他们向选民说什么？平安平安平安啊，平安没事了啊，大家好，尽管去娶妻生子啊，去盖造房屋啊，啊，这个太阳这么阳光普照啊，大家一片的祥和啊，没有问题的。其实国家整个已经陷入啊败坏的这个境界，这个境地的啊，而且呢，敌人已经可以说是不在远处了，已经兵临城下了。我们看最后的那个王叫西底家，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两年，最后呢城被攻破，圣殿器皿被掳，这个耶路撒冷城被焚烧，所有的精英分子都被掳掠，连王也被抓走了，留下的是老弱妇孺残兵来死守的耶路撒冷。后来这种残破不堪的凄凉景象真的发生了，都是因为什么？他们拜偶像，而且呢，神从早到晚兴起各个不同的先知来提醒他们，他们竟然不听从啊！如果包括南国，我们以南国来看，早先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知就警告他们呢，还有现在的耶利米啊，还有纳洪、哈巴谷啊。那北朝呢，有何西阿，还有西番雅，还有那个阿摩斯啊，这些先知分头警告北国跟南国，而且对南国来讲，北国已经成为间界了。主前722年，他们就被亚述攻破了，可是仅存的南国犹大不能够得到警惕，他们还在陷入拜偶像当中，而且不听从神差派的先知。如果我们从耶利米书看下去啊，耶利米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啊，他到最后啊，真的是被掌嘴啊，而且被下到烂泥巴的地牢里面啊，昏天暗地，差一点饿死啊。后来是神差遣虔诚的人把他拯救起来，而且他写的耶利米书那些经卷其实第一本已经被耶雅敬王用刀子割破，把它烧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耶利米书是耶利米的秘书啊、书记啊，叫做巴路啊，重新再誊录一次的，现在我们才有耶利米书可以看。第一本耶利米书已经被烧掉了。你看这些王竟然恶劣到极点，耶雅敬王，这么非常的悖逆，神。借着先知所传的话用文笔写下来呈到王的面前，他竟然把他割破，不相信不接受，还把他割破，眼不见为净，已经悖逆到这个程度了，难怪后来真的会被烧杀掳掠。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说到做到，神在西乃山之约跟选民约定了，神是祝福的神，但是神也是刑罚的神。你不管读生命记的11章或者是28章，那边都有条件性的祝福啊。条件性的祝福就如果选民你听从神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神就让你们生活很好，而且打胜敌人，神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神的儿女。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神，神就会兴起敌人来攻打你们，让你们逃无可逃，这个就是条件性的祝福啊。可见神要不要赐福在于人啊。 神赐福是因为人愿意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约。但是人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不遵守神的约，那神就降灾祸，这才是公义的。但是神在公义之余还有慈爱，等于说神的刑罚呢是短暂的，神不是全然灭绝。所以你看耶利米书的25章，29章，那里都有预言被掳是70年。还好了，神手下留情，神不是全然要灭绝，因为神一时的毁坏，什么拔出毁坏请父，这个是目的是为了建立灾子。所以拔出毁坏请父的一个过程就是短暂的这70年。神借着耶利米传警告，但是也讲出安慰的话。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25章11节，914页，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好，所以这里已经预言了，在主前大概600年左右就预言了，被掳是70年。后来果然呢，你读波以斯拉记的第1章，他说神为了借着耶利米应验的话，应验神借耶利米的话，所以就让选民就激动波斯王鼓励让他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到故乡来，重修城墙，重建圣殿。这个历史的演变就是这样，都是按照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第一次被掳主前605开始算，70年刚好是主前535年左右，就是被掳归回重建圣殿的年代，大概是70年，都非常的准了。所以你读先知书，先知是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人物，所以历史的人物跟事迹活在历史里，那你就要看神有没有说到做到，这个是经得起检验的。你读先知书里面有一些预言，神在过去对过去的预言已经应验，神过去对现在的预言正在应验，那可证呢，神对过去对未来的预言也必定会应验。这是我们相信圣经，也知道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神用这种方式让先知来明白他要得的信息是如何的确定不止一次用谐音。到了耶利米书的19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19章这里呢，神叫他做动作又说比喻我们看19章的第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等等等。好，那再看第10节，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11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这里呢，神呢一共让先知讲了这个8个预言，8个比喻其中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动作，神叫这个先知去窑匠的地方买一个瓦瓶，然后带到一个地方，在众祭司和长老面前呢摔碎这个瓦瓶，来以这样来表征呢，神也要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同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而且的人要埋葬尸首在陀斐特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动作用瓦瓶来表征以色列？以色列呢是窑匠手中 的一块泥所做成的。第十八章，神叫先知去窑匠的家里去看窑匠这个拿泥做器皿，这个做坏了又把它重新做别的器皿。窑匠他的手中他有主权，他把一块土捏了一个器皿坏了，那么神又把它重新制作，做另外一个器皿。这是用以色列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不只是以色列的列国都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怎么做就在于他怎么做。神做坏了另外又把它做好了。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神呢用这个窑匠弄泥做瓦做器皿，这样来比喻呢神要破坏要倾覆毁坏，但是呢神又要建立斋子，神又重新把这个做坏的泥土呢把它做成好的器皿，用这种象征性的动作来表达神要做的事情。但是到了第十九章就很难挽回了，因为如果这个瓦瓶本来是已经好的好好的，后来呢却被摔碎了，为什么？因为瓦瓶不听从主人的意思。所以呢神叫先知呢拿瓦瓶到众百姓和首领的面前把它摔碎，然后说神也要摔碎这一个城跟这一个民，让他没有办法再恢复，胡伦就是不能够再完整了，不能够再恢复了。而且他提到的一个理由是什么？神要败坏使他们的计谋落空。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瓦瓶不听从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起的一些计谋是要违背神的计谋，所以神要让他们的计谋落空神要让他们的计谋落空。这个落空很巧妙的跟这个瓦瓶在原文的发音落空就是第七节，第七节十九章第七节，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等等等。这里提到了说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耶路撒冷犹大耶路撒冷的计谋是什么？就是不听从神，用自己的外交政策要去跟列国来这个做政治的交往，一下子像亚述，一下子像埃及，但是神要让他的计谋落空，人不归向神，就用自己的脑筋想要谋求自己的安全，这个计划会落空所以你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会告诉你，你查考了他会说瓦瓶叫做巴布，巴布发音了巴布，那落空呢就是巴卡你是巴布但是呢神要你巴卡，就是说你如果不听从神的话，你这个瓦瓶会被摔碎，导致于你的计谋落空巴卡那巴布跟巴卡，如果你用国语华语来看，你如果这样麻木不仁神就会让你就好像骂卡赶快你会觉得说很巧当然这是我们事后用台语跟华语来做一种联想但原来就是这样，你看瓦瓶就是巴布那落空就是巴卡，你看说你读先知书如果你能去查考这些原文，真的是蛮有趣的。有人说你读中文圣经当然就好像在看黑白电视你黑白电视还是看得懂还是觉得蛮精彩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有能力读原文圣经就好像在 看彩色电视，看彩色电视是不是色彩更多元？哦，你的那一种临场感会更好。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啊，把古代的黑白照片哦，用现代化的科技把它还原成为彩色照片，哦，在网络上播放，哦，不管是照片或是影片，你会觉得说哦。哦，原来古时候如果用彩色来看也是多彩多姿啊，好，因为我们都受限于那种古代的科技，他们没有办法呈现色彩照片影片，那现在现代化科技让它呈现了，你会觉得说啊，有多更丰富的色彩啊，我们会更有更多的体会啊和联想啊。那今天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没有这些原文的背景，但是呢，我们联总已经开发一套叫做 Rhema 的这个啊圣经工具软体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经在使用。好，刚刚的这一些都是根据圣经软体查考出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查考，我们一样还是从圣经领受很多美好的教训，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像现在有原文的查考这么样的多彩多姿。如果没有这种工具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去使用，我们怎么知道一根杏树枝原来跟神留意保守是有关联性的？如果我们没有去查考，我们就很难去想象说瓦瓶跟落空的一种相关联，一种谐音双关语带给我们的一种文学上的啊一种更富、更丰富、更多元的一种啊领受。啊，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他的热心一定会完成哈。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七节，还有以赛亚书的37章32节，都有同样说到一句话，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在以赛亚书的9章7节，那里是预言耶稣基督这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是比耶利米先知更早，大概100多年，主前800年左右。啊，就已经有这样的话了。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到了以赛亚书37章32节说，必有余剩的民众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从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知道，神留意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他说的话。愿荣耀归给神。我们再来唱诗224首。照亮我的心田。
主灵就不倦，真心敬畏，凡事蒙主恩典，恳求圣灵时常充满我心，如我眺望，使我灵性不信，不成肉体，使我完全属灵，就主领导，直到无了天地。
请坐，我们来要祷告哈。有一位高清慧啊，高清慧姐妹身体不适啊，请代祷。还有其他没有唱名的，我们知道也帮助祷告。在这一个末世啊，的确我们会遇到很多会威胁到我们生命和安全的这些因素哈，如同在犹大晚年一样啊，那时候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啊，兵凶战危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呢？我们看起来是太平岁月啊，其实潜藏着许多的危机，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啊，危险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颗警觉的心，看到犹大晚年是那样的悖逆和败坏，那我们应当要学习耶利米的精神，要警醒，要不畏强权，要做中流砥柱，要站稳我们真理的立场，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迫害真理，在迷糊真模糊真理，不管是主内的或者是离真理的起初者，他们在在的都在做这些动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游走边缘打擦边球，其实呢心态可疑，这个都是神会让他暴露出来啊，不要以为这样可以闪躲。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维护真理，要站在神这边，要站在真理这边啊，要为真教会祷告。真教会是神在末世所兴起的，所以我们应当不可以破坏真教会，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的神必赐福。所以我们也要常常为教会，教会有软弱要改善没有错，但是呢在这改善的过程，我们也要注意是不是有心人从中操弄，要来分裂，要来破坏，好，我们要警醒，好，求主来保守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Brrrr.
请负责人。
好了，那谢谢今天传道特别跑过来带美好的道理哦。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到这边结束，请大家一同起立，互道平安。